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25号星期三，而是国际新闻。以报道政治新闻为他们特长的华盛顿酒杯新闻引述知情官员的消息说，美国国会众议院新任共和党籍的议长海文麦卡锡计划在今年春天访问台湾。美国国防部已经开始为这次出访进行安全和后勤方面的准备。据报道，由于共和党重新掌控的众议院已经将反击中国作为他们工作聚焦的重点之一，拜登政府官员估计麦卡锡今年春天最有可能前往台湾访问。民主党籍的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去年8月初不顾北京的一再阻挠前往台湾访问后，中国军方在台湾周边多个海空域连续举行多日的大规模封锁和实弹演习，导致台海上空战云密布，紧张形势急剧飙升。虽然大规模军演已经告一段落，但是北京对台湾的军事恐吓和压力它是一日都未有停止。虽然佩洛西和麦卡锡的政治立场是南辕北辙，在美国政治光谱上可能分别处于左右两个极端，但两个人在支持台湾、支持对台湾进行访问这一点上它是高度一致。去年佩洛西访台遭到北京口诛笔伐和文攻武吓之后，麦卡锡曾经力挺佩洛西对台湾的访问。麦卡锡担任众议院议长之后，曾经全力推动在众议院成立一个应对北京对美国威胁的中国特别委员会，结果众议院以365票赞成、65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是批准设立这个机构。麦卡锡和共和党的提议非常罕见地得到很多民主党籍众议员的坚定支持。一艘在中国香港注册的货轮星期三在日本与南韩之间的国际水域沉没，船上有22名的船员，其中大部分是中国籍的船员。日本和南韩的海警展开了一场联合的搜救行动，已经救起了十几人。来自南韩和日本的消息说，这艘6500吨位的货船星期三凌晨在南韩济州岛与日本长崎市之间的公海上航行的时候，遇到强风袭击翻船，船员发出求救信号，弃船登上救生艇之后信号中断。船上22名船员当中有14名中国籍的船员和8名的缅甸人。接到求救信号之后，南韩海警与日本海警随即派海警船和飞机前往出事地点营救。日本海上自卫队亦都加入了救援行动，并且是将获救人员送往日本进行健康检查和治疗。出事地点距离陆地大约有150公里，恶劣的天气影响了救援行动，目前还未确定是否有或者是有多少的船员遇难。几位关键的美国议员星期二支持美国跟住落嚟采取重大的援乌的步骤，推行向乌克兰提供 M1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的计划，以抗击俄罗斯的侵略。有报道说，德国和美国将会很快决定向乌克兰送去坦克。美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证实，华盛顿正在为宣布向乌克兰提供艾布拉姆斯坦克做准备。美国的决定有可能推动德国向乌克兰输送豹二坦克。波兰在星期一宣布将会寻求德国批准将波兰存有的德制豹二坦克是运交给乌克兰。英国上个星期宣布是会将十几架挑战者二坦克送给乌克兰。乌克兰官员说，只是一个中队的挑战者二坦克不足以满足作战的目标。芬兰外交部长在星期二说，如果土耳其继续阻止芬兰和瑞典联合申请加入北约，芬兰可能会考虑在不联合邻国瑞典的情况下加入北约。芬兰外长佩卡哈维斯托后来收回了这个立场，但他的言论是两个北欧的邻国主要政府官员首次对共同成为北约成员的前景表示怀疑。当前北约正是寻求在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形势下展开出统一战线的姿态。在莫斯科入侵乌克兰之后，瑞典和芬兰急于申请加入北约，放弃了他们长期以来的不结盟的政策。他们一加入需要所有现有的北约成员国的批准，其中包括土耳其。但土耳其到现在为止一直阻止北约的扩充，说尤其是瑞典需要打击流亡的库尔德武装分子和他们的同情者。 在星期一，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再次警告瑞典，在斯德哥尔摩周末是发生反伊斯兰活动家和亲库尔德团体举行的抗议活动后，瑞典不要指望土耳其会支持他们加入北约的申请。在一日之后，当被问到芬兰和瑞典一起申请是否仍然有意义的时候，芬兰外长哈维斯托是对芬兰广播公司表示，如果事实证明瑞典的申请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停滞不前，芬兰将要是评估情况。后来他在议会对记者说，他的评论是不准确，芬兰和瑞典共同加入北约的计划保持不变。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的一项研究显示，由于北京削减对大型石油项目的资金，2021年中国两大贸易政策银行承诺的贷款降至37亿美元，是13年来的最低点。自从2016年创下纪录以来，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对100个发展中国家的承诺每年都在下降。这两间的贷款机构甚至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就缩减了融资的规模。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主任海文·加拉克对路透社说，他们预计中国将会全面转向交易量较少但是质量更高的投资。他说，鉴于大量的债务和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可能需要对美元持有量保持保守，以便能够在国内起到保险作用。因此中国在新冠疫情过后的国内优先事项仍然是很重要。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双边的贷款方。美国等西方国家和多边贷款机构正在向北京施压，要求向赞比亚和斯里兰卡等陷入困境的新兴经济体提供债务减免。中国往往很少披露贷款条件和怎样与借款人重新谈判的情况。缅甸军政府发言人邵敏通少将对美国之音缅甸语组表示，今年是否举行大选仲未确定，原因是选民登记的问题和反对派在全国各地增加了攻击。邵敏通在电话采访当中就此回答说，他现在是没办法肯定，他只能够说他们正在努力争取今年举行选举，但是存在不同的颠覆活动。邵敏通似乎是指缅甸同时存在的流亡的民族团结政府和军方2021年2月1号夺权以来出现的其他抵抗的组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咁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咁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29000多名美国华人呼吁中国政府恢复仍然有效的10年签证，但是中国驻美使馆说目前仍然暂停使用，未来要视疫情而调整。我们亦会播出美国之音中文部专访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全球卫生中心主任纪俊辉，他认为中国春运加快达到群体免疫，有助脱离疫情的高峰。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拼多多入主北美市场的情况，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拼多多的北美版 Temu 最近入主北美市场，但市场对此的反应呢就好坏参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我同你讲，这个应用简直太令人着迷啦。天啊，拿你的钱包出来啦，这个 app 好危险。知道吗？你能够用好少的钱买到好多好多的东西。他眉飞色舞地是这样讲的。他所讲的是一个半年前仲不存在的网站 Temu。自2022年9月上网以来， Temu 在过去两个月已经成为苹果商店和谷歌商店下载量第一的免费应用 App。打开这个应用 App 呢，最吸引人的地方或许就是它低到令你没办法相信的价钱。一副联想公司的蓝牙耳机只要 7.59 美金，一件女装的大衣呢19蚊美金，拖鞋4.88，心形家用地毡6.5，所有包裹都包埋邮费，并且有90日的免费退货期。Temu 是中国电商公司拼多多跻身北美市场的最新尝试。自2015年成立以来，拼多多将团购和分享的理念融入去电商，令到用户和其他人拼单而能够以更加低的价格买到商品。目前拼多多的市值已经达到1200亿美元，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已经巨大的载货量。 Temu 的产品从拼多多在中国的工厂直接寄到去用户手里面，保持其他供货商没办法提供到的低廉价格。同时 Temu 在市场开发期向注册会员和网红提供各种的代购券，只要他们能够在社交媒体上推广 Temu 这个应用，他们就能够获得到免费的产品。美国南加州大学马歇尔商学院全球供应链管理主任尼克维亚斯对美国之音说，在通货膨胀率居高的今日，所有供应链生产的费用，包括交通、后勤、原材料和人力，所有费用都上升了。我们会认为这些费用将会呈现在产品里面，然后你就看到 Temu 拼多多的北美版，你不禁会在这里想，这里会有些什么的猫腻呢？他们是怎样保持用极低的价钱去出售产品的呢？他们怎样去吸收必须承受的损失呢，来保持这样这么低廉的价格呢？为阿斯问道。打开这个 Temu 的网站，从服饰化妆品到家具装饰，再到家用厨具、后院的修理工具，到乐器电子产品， Temu 的分类可谓涵盖了家庭生活中你可以想到的一切必需品。这些产品的共同特点就是一个想不到那么便宜。文章开头提到的 OM Glashes 美妆博主推荐 Temu 的视频已经有10万多的点击量。他推荐自己买了31件的商品的，主要包括彩妆和儿童服饰，共花费了150元美金，平均一件商品都不用3元。同时他还为观看的顾客提供了6折的折扣。咁就意味住 Temu 将会为佢提供更多嘅报酬。专注于零售同埋技术嘅咨询公司 Coresight Research 嘅分析师夏洛特·罗斯柴尔德对美国之音表示，预计2023年美国消费者由于严酷嘅经济环境将会进一步减少消费，咁样好似 Temu 咁样嘅提供具有竞争力折扣价格嘅平台，可能就将会变得更加有吸引力了。同时 Temu 还投入大量的资源进行市场推广的，最突出的一点就是通过赠与的方式去扩大用户量。 Temu 利用包括游戏和各种推荐功能在内的策略来到获取新的客户，并鼓励现有客户继续在自己的平台上消费，这样跟拼多多在中国获取新用户时所使用的策略是相同的。罗斯柴尔德说，登录这个 Temu 网站，用户可以通过玩游戏获得折扣、礼卡或者是积分，譬如玩转盘游戏你就可能获得到优惠券，超过100元美金再打个9折等等，促使用户更多地去购物。在推荐功能方面，如果用户在自己的社交媒体推广 Temu， 那就可能获得代金券进行消费。 我喺 Temu 落咗单之后咧，分享到面书 ，Temu 就俾我$50去买嘢。位于加州嘅张小姐对美国之音话：，仲有一单啊，只系慢咗一啲啲咋，佢哋就俾我全额退款啦。我觉得呢间公司仲系几大气噶。Temu 采取消费者对制造商 C2M 嘅商业模式，利用拼多多喺中国嘅1100万供货商以低廉嘅价格批发产品。Coresight Research 嘅分析师罗斯查尔德话：，同喺中国嘅其他类似嘅平台相比，该平台似乎更加注重高质量嘅服务，包括更好嘅客户服务同埋产品质量。南加州大学嘅供应链专家维亚斯话 ：，C2M 嘅供应链模式去除咗中间商，咁样能够帮助减少成本、供货延迟同埋可能嘅摩擦。不过喺佢睇嚟，有得必有失。我嘅睇法就系、世界上并冇免费午餐噶。你獲得呢啲嘢一定有成本。維亞斯話：喺呢度，呢個幾乎係一個層壓式推銷。你推薦五個朋友，五個朋友再推薦五個朋友，咁樣一瞬間用戶量就爆炸式增長。咁呢啲數據正係 Temu 想要得到嘅。睇睇500万嘅應用下載量啦，再諗諗 Temu 喺營銷上所花嘅錢啦，你哋可能覺得呢個幾划算。維亞斯補充話。在 Temu 的数据安全方面，商业改进局和北美省前快报上的一些评论可能就给予我们一些启示的。用北美省前快报的用户说，确实买完之后各种的大使馆、UPS 骚扰电话每日十几个。另一位匿名用户2023年1月2号在 BBB 上面这样说，我在12月22号落了一单银行卡扣了$27.83，但是未有收到确认邮件。我打电话给客户服务部，他们说他们的购物单中没有我的邮件。我12月2号再落一单，完全没有问题，但是现在我已经网上聊天室等了整个钟头，没有人为我解决问题。Temu 客户服务部在1月10号的回复显示，这些货品已经抵达用户的家，而住在华盛顿的杨小姐就没那么幸运了。我听朋友介绍了这个网站，看到上面的东西特别便宜，就落单买了一些东西，好像是厨房用的抹布啊，冬天用的拖鞋啊。他对美国之音说，但是在用了这个网站之后，我的信用卡都被人用了，我不能够肯定说就是这个网站不安全，但是我的卡被盗确实是发生在使用了 Temu 购物之后的。我先生亦都有同样的经历，他亦都在 Temu 上面买过东西之后，信用卡就被盗用了。杨小姐后来换了信用卡，并表示不会再用 Temu 这个网站。独立网络安全研究员扎克爱德华兹测试了这个网站的安全性的。Temu 应用程序简直是数据私隐的噩梦，并且可能违反了苹果应用私隐标签的标准。他在写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说，爱德华兹解释说，苹果应用私隐标签文件当中有一个重要的词条的，公司需要公布使用用户 IP 地址的数据类型，例如是精确的定位、粗略定位、设备 ID 等。如果一间公司获得到用户 IP 地址并将它储存，按照苹果的要求，它们必须公开这些信息，但是 Temu 并没有公开任何信息。爱德华兹说，所以单单只是它们获取用户 IP 地址并储存起来，它们就已经违反了苹果的规定。 Temu 对于公众披露的信息是不准确的，并且欺骗了部分消费者。这些消费者阅读了他的私隐标签，并认为自己可能获得在设备 ID 和定位上的部分私隐。爱德华兹说，目前 Temu 在商业改进局上的评分为 1.7 分，满分为5分。在到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面，针对 Temu 的投诉就有71宗。商业改进局的公关部经理梅勒尼·麦戈文对时代杂志说，一个新的公司在这么短时间内收到这么多的投诉是不常见的。南加州大学的维亚斯教授就希望消费者能够在低廉的价格面前保持清醒。他说，我们生活在数字时代，我希望消费者能够更加注意保护自己的数据和私隐。为了几件便宜货就放弃自己的私隐和数据，你以后可能面临一大堆垃圾邮件 或者是身份安全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年的春节适逢中国放宽防疫措施之后，感染人数激增，令到春运面临更大的挑战。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全球卫生中心主任纪俊辉日前接受了美国之音专访时说，在了解奥密克戎以及很多亚种具有非常强的具有免疫逃脱特性之后，科学家知道想要降低疫情高峰的唯一方法就是令到足够人去感染，因此中国春运有大量人口流动，反而可以加快达到群体免疫的程度，去脱离疫情高峰有帮助。但是地方政府亦要准备好充足的医疗能量，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去保护老弱的族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在松绑边境防疫管制措施之后，各国如临大敌，纷纷对从中国入境的班机或者旅客采取更多的限制或者是检测，就怕是侦测到的新的变种病毒株造成新的全球流行。加上春运期间适逢放宽防疫措施以及开放边境之后，很多的民众担心可能会加重感染浪潮。中国官媒新华社在1月14号提醒民众，春运期间应该尽量避免出行、举办或者是参加大规模的聚集活动，非要出门的话则是需要全程佩戴口罩，减少近距离和他人接触，并且是做好个人卫生。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全球卫生中心主任纪俊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根据现有的最新资讯，中国流行最多的新冠病毒的是 BA.5.2 以及是 BA.7 两个奥密克戎的次级亚种，占了中国新冠病毒里面的 80%， 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未有验出是新的变种或者亚种。 XBB.1.5 是最新的奥密克戎亚种，在美国逐渐成为最主要的流行病毒株，而它之所以会变成最主要，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它的传播速度比其他的亚种来得更快。纪俊辉表示，如果中国的疫情在短期间内无法将高峰下降，仍继续扩散的话， XBB.1.5 亦都有可能会变成中国的主流。纪俊辉表示，依据病毒变种的演化则，需要高传播率加上低死亡率才能够具有演化的优势，如果致死毒是很高，将宿主都杀死，造成传播率低，这样病毒亦都无法继续生存下去，等于自我设限。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新冠肺炎病毒不会消失，它的新变种或者是次亚种会长期跟人类共存相处。
未来有突变所导致一个这个重症率跟致死率更高的变种，这个可能性不能说完全。
纪俊辉表示，未来有突变港导致一个这个重症率跟致死率更高的变种，这个可能性不能够讲完全没有，但是很低。他说，因此多数的专家不会太担心中国放宽边境措施，但是仍然是要注意监督，这个亦都是为什么很多国家对中国旅客设限，就是因为中国在这方面的资讯还是不够透明。
那我相信这个设限是短暂的、暂时的，就是说等到大家很安心说，纪
俊辉表示他是相信这个设限是短暂的、暂时的，就是说等到大家都安心，目前在中国未有出现更严重的变种的话，这些设限在没几年的将来应该会取消。上个星期六，中国国家卫健委宣布，自去年12月上旬中国放宽防疫措施之后至今，是1月12号期间的染疫死亡的病例是59,938 宗，其中病毒感染导致呼吸功能衰竭死亡病例是5,503 宗，基础疾病合并染疫死亡病例是54,435 宗。中国医政司司长焦亚辉并且表示，中国全国疫情峰值已过，目前感染人数已经呈现大幅度的回落。但是英国健康数据公司 Affinity 最近发布的报告说，1月13号是这一波疫情的峰值，单日染疫人数是达到370万人， 单日死亡病例是达到 2.5 万例。中国自12月上旬放宽防疫措施以来的染疫死亡人数累计增加到 58.4 万人。Airfinity 预计中国全境至4月底累计染疫死亡的病例将会达到170万人。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前首席科学家曾刚亦都表示警戒，中国发病高峰仲会持续到2至3个月，重症高峰持续时间会更长。纪俊辉表示，峰值是没有一个非常绝对或者客观的数值，因为峰值跟两个因素有关，一个是病毒本身的传染速率，另外一个就是人口的免疫能力。但是它的背后有一个原则，就是人口免疫力越高，高峰值就会比较快地降低落来。他表示，自从去年初欧美国家在面对奥密克戎以外它的亚种出现的时候，他就是一直在观察他们所采取的措施和病毒传染高峰之间的关系，发现有一个规则可循。他说，当时还未有双价疫苗出现，欧美国家都知道原始疫苗无法预防感染，只能够防止重症亦或是死亡，这个亦都代表着在达到群体免疫前传染高峰是会一直持续下去。因此当时欧美国家就开始采取比较宽松的态度，放宽疫情管控措施，例如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 CDC 在奥密克戎高峰大约是开始下降的时候，就立刻宣布室内公共场所不需要再戴口罩，这个是一个很胆的宣示。
我的观察就是说，他们在面对 Omicron 的时候了解它的特性，知道唯一的办法要降低这个高峰，就是要让足够的人口去感染。他的观察就是说，
他们在面对奥密克戎的时候了解它的特性，知道唯一的办法要降低这个高峰，就是要让足够的人口去感染，因为疫苗没有办法防止感染。因此他们采取的策略就是一方面鼓励民众施打疫苗，一方面就将这个整个医疗能量集中在保护这些老弱。纪俊辉表示，当时美国已经停止做疫调，美国主要的染疫统计是来自地方院市卫生局，他当时亦都有接住跟俄勒冈州几个县市卫生局的主管接触过，他们说不止不做疫苗的调查，连感染统计都不做，他们只是将所有的重点放在防止重症以及是死亡上面。
我现在是回溯去年这些欧美的经历，他们采取比较松绑的态度来面对这个 Omicron， 等于是他们没有公然宣布，
但是因为收去年欧美的经历，他们采取比较松绑的态度来面对这个奥密克戎，等于就是他们没有公然宣布，但是其实他们的意涵就是令到健康的民众安全地去染疫。这样的策略之下，他们的这个高峰期就比较短，大概都是一个多月至到两个月，很快就去过了高峰期，然后就很快地落来。纪俊辉表示，相对一些在面对奥密克戎的时候仍然保持住某些程度管控措施的国家，就会将高峰期拖得很长。台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台湾后来有松绑一些的规定，但是仍然是相对很严格，一直到去年12月1号才开始解除室外需要全程佩戴口罩的规定。
那这样的情况下，等于是台湾的这个Omicron 的传播期很长，拖得很长，我们没有一个明显的高峰，但是我们有。
纪俊辉表示，在这样的情况底下，等于是台湾这个奥密克戎传播期是很长，拖得太长，台湾是没有是一个明显的高峰，但是我们有很长的高月。纪俊辉说，中国亦都有很多优秀的流行病学家，他们都知道这些的事实，亦都知道这些的现象，只是他们在领导阶层决定要脱离清零政策之前，他们的意见都是不被接受，直到白纸运动之后，国家防疫政策转向，领导阶层才开始去听这些的流行病学专家的意见。纪俊辉表示，中国过度相信清零能力的结果，使到各级政府都是没有做好准备，不理是疫苗还是药物以及是医疗能量。除此之外，他认为中国亦都想要仿效欧美，很快地开放让民众大规模感染，然后将高峰期一下子是飘得很高，但是亦都是短时间内就是降低下来。纪俊辉的推测就是他们想走向这个策略。 纪俊辉强调，在新冠疫情开始的头两年，或者还可以讲感染率很高，代表防疫失败，但到了第三年，当面对病毒是奥密克戎的时候，情况其实正好恰恰相反，因为没有任何的疫苗能够阻挡奥密克戎的传播，它的传染速率非常之快，快到连中国这么严格的封城清零措施都未有办法挡得住。所以如果这个认知和心态去看中国春运，就可以了解透过人口大规模移动加速民众安全健康的感染，其实不是一件坏事。
所以面对 Omicron， 就说不只是策略要改变，观念也要改变，就说我们知道没有办法去阻挡它的传播。纪俊辉
表示，所以面对奥密克戎，就是说你不单止是策略要改变，观念也都要改变，就是说我们知道未有办法去阻挡它的传播，这样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健康的人安全感染。所以他倒不如担心说他们的这个春运人口的流动或者可以加速尽快达到这个群体免疫的程度。不过纪俊辉亦都提到，在这个背后仍然有一个潜在的危机，就是该如何去保护老弱族群。因为中国年长者的疫苗施打率是很低，特别是春运期间大城市的感染扩大，并且加速传播到乡村地区。但是如果是放任感染，又未有充分药物的准备的话，就有可能在春节过后迎来新一波的死亡，这点是比较令人担心。所以地方政府如何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去保护这些老弱族群，是现阶段的重点。纪俊辉说，奥密克戎免疫逃脱的特性颠覆了医学界也是公共卫生学界的观念，因为过去大家认为打疫苗是为了防止感染，但是新冠原始疫苗对防止感染的效果是很低。当然新的双价疫苗虽然在临床实验上能够是防止感染，但仍然需要经过实际的人口流行病学的长期观察才能够知道真实效果。但是目前因为施打双价疫苗的人口还是不够多，时间也不够长，所以科学家对于双价疫苗防止感染的能力如何仍然有待进一步的验证。但是他说，依照目前的情况，疫苗的免疫效果无法维持很长，这个就是跟流感疫苗一样，亦都非常久性，所以需要定期去施打。纪俊辉估计，至少在一两年内，我们每年大概会需要打两剂的疫苗。他表示，奥密克戎亦都令到科学家是了解到人和人之间的免疫能力有很大的差异性，目前有少许的研究发现到，有一些自然免疫力很强的人，即使是没有打疫苗，密切接触奥密克戎病毒也都不会被感染，相对地也都有一些人自然免疫能力是很低，即使打了疫苗产生的保护力也都很低，或者甚至是没有。也就是说，科学家对于人体免疫反应的差异性所知有限，除了已知的年长者、慢性病患者、服用抗癌症药物以及是抗免疫药物的人免疫力比较差之外，没有其他的办法能够简单快速地去分辨哪一个是免疫力很高或者是很低的人，这个也是下一个阶段的研究重点。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君台北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29,000多名美国华人在互联网上呼吁中国政府恢复过去签发的10年多次签证，并且消除前往中国旅行的所有障碍。在上个礼拜五，亦即是1月20日，中国驻美大使馆就此重申，2020年3月26日之前颁发仍然有效的多年多次签证亦仍然暂停使用。但未来会根据疫情发展情况适时作出调整，并且说如果现在去中国的话需要申领新的签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3年多来，很多华裔美国人急切等待住去中国探望他们的亲人，包括因为新冠肺炎而生病或者去世的年迈父母。 我们理解新冠病毒大流行为每个人带来的困难和挑战，但我们恳请大使馆考虑长期分离对很多华裔美国人所造成的情感和家庭的损失。这份发表在 change.org 网站上，由 Samuel Wen Yan 在1月11号发起的请愿书是这样写的。鉴于中国最近的新冠病毒政策的变化，我们坚信家庭不应该分离这么长的时间，个人应该能够探望他们的亲人。因此我们敦促中国大使馆立即采取行动，恢复翻所有以前签发的签证，并消除任何可能阻碍大众来到中国探亲的障碍。请愿书呼吁华人签署，来帮助中国大使馆了解，让探望我们的父母和家人变得更加容易，而不是更加困难的紧迫性和需要。截至到去1月20号下午4点更新文稿的时候，已经有29000多人在这份请愿书上签了名。我父亲在2022年去世，由于我的有效十年签证不被允许使用，我并没有机会回去看望他或者是参加他的葬礼。我的损失和痛苦将伴随我余生。请愿签名人之一，居住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普莱洛的 Wendy Jiang 在评论栏里面这样写道，由于疫情十年签证暂停，但并未有被废除或者取消的，因此现在就是结束暂停，并向那些想探亲访友和恢复与中国合作伙伴业务的人敞开大门的时候了。另一位请愿签名的人居住在美国堪萨斯州欧佛兰帕克的冯国华是这样写的，所谓的十年签证是美中双方的一项互惠签证安排。2014年11月10号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北京参加 APEC 峰会时宣布了这项新的签证安排，亦即中国学生在美国的签证有效期延长到5年，商业和旅游签证的有效期延长到10年。随后时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亦都宣布，中国为美国游客和商务人员颁发最长为10年的多次赴华签证。2020年初武汉爆发了新冠肺炎席卷全球，中国外交部和国家移民管理局就发文暂停了这个安排。中方决定自2020年3月28号凌晨起暂时停止外国人持目前有效来华签证和居留许可入境。今年初中国决定重新开放边境，但这个决定仍未改变的。1月8号驻美使领馆发布通知，重申2020年3月26号之前颁发仍然有效期内的多年多次赴华签证仍然暂停使用。尽管在疫情最严重的期间，美国方面向中国公民签发的赴美十年签证一直有效，但是从未变更。与此同时，美国之音至少从两个消息来源获悉，中国驻美使领馆已经开始接受新的十年签证申请。上个周末在微信上流传的一篇文章，作者说他在中国在华盛顿的大使馆申请前往中国的一次性签证，结果以外地拿到十年的签证。我的很多同业亦都登出广告说，1月25号纽约领馆重新开放签证大厅之后可以申请十年的签证了。位于纽约法拉盛的一帆旅游公司负责人张冬梅对美国之音说，我们被告知现在可以在新的申请表格里面选多次，然后允许你填写120个月。你如果护照里面原来有十年的签证，现在又要去申请一个新的单次签证，领馆方面很大方地告诉你，我现在可以给你签十年的了。位于纽约的中国城旅游公司中环集团执行长孙坚说，在给你这个十年的签证之前，使领馆还是会很温馨地打电话给你来问一下 你要付出的代价就是我要在你原来的十年签证上加著作费。记者向中国驻美使馆的发言人发出采访请求，要求他回答在中国边境开放之后几时恢复返仍然有效的被暂停的十年签证，以及对两万多华人请愿书如何作出答复。在星期五1月20号下午，中国驻美使馆发言人以答问形式在大使馆网站上刊出了就中国政府几时恢复返原有十年多次签证的使用发表谈话。今年1月8号中国政府实施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月类月管后中外人员往来暂行措施，进一步优化了外籍人士赴华安排，恢复返审法定居、访问、过境、商务、团聚以及探亲和私人事务类的签证，但赴华旅游就依事由的签证申请暂不受理。2020年3月26号之前颁发仍然在有效期内的多年多次签证亦都仍然暂停使用，主要原因是其中有大量为了旅游类签证，后来中方将根据疫情形势发展适时调整有关的措施，推动中外人员往来逐步走向正常化。需要特别讲明的是，持有2020年3月26号之前颁发仍然在有效期内的多次多年签发的人员，现阶段如果有赴华的需求，中国驻美使领馆将会视具体的情况为申请人审发新的签证并提供相应的便利。但是大部分持了十年 Q2 签证的华人本来拿的就是探亲类而非旅游类签证，恢复他们仍然有效十年签证与暂不受理旅游类签证并不矛盾。而且中国驻美使领馆既然可以接受新的赴华探亲类型的年签证申请，包括新的十年签证申请，那为什么不首先恢复现有仍然有效因疫情被暂停的探亲类十年签证呢？这个是一个不公平的。你既然能够开放新的十年签证，那人地旧的十年签证既然并没有声明作废，那对那些这么多人持有十年签证的人是不公平的。张东梅说，独立法律学者原美国律师协会法治项目中国主任余平说，这个可能跟中国试图通过新一轮的申请获取更多个人信息有关。过去申请签证要求很简单，不要求你很多信息，但是现在要求你很多很多资料，他的目的是要用更多的数据来到鉴别这些人。在中国驻美使领馆网站上公布的新的网上申请表格里面，有一项过去并无的新要求，申请人必须完整填写工作经历和教育背景，亦即填写高中之后的完整学习经历和从学校毕业之后的完整工作经历。所谓完整包括申请人的学位与专业以及工作时的职位与职责。申请一个中国签证比找工都要复杂，在请愿书上签名并留言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地牙哥的邓清东写道，我们只是回去中国探望下老人家和亲友去小聚，为什么要求这么详细要描述到教育、工作、亲属甚至是收入的信息呢？学历太高或太低，收入太高或太低，就不符合申请签证的要求吗？我觉得这些要求是不合理，甚至是有些愚蠢的。余平说，这种做法恐怕隐含着很重要的意思，就是外交部门亦都迎合国内的所谓国家安全，通过这些复杂的申请手续进行信息的筛选。余平相信，既然是对等的签证安排，如果中方提出过多的限制性要求，将会迫使美国亦都作出相应的变化。实际上美中之间这项对等互惠的签证安排正受到美中关系在地缘政治紧张形势下如何演变的考验。2021年2月美国五名共和党籍参议员提出了签证安全法案，限制国务院不得向中国公民签发超过一年的旅游和商务签证，除非美国国务院向国会证明中国政府已经采取某些行动，包括一、停止针对美国的经济和工业间谍活动；二、停止对台湾的挑衅和胁迫行为；三、撤回香港国安法； 履行尊重香港自治的义务。第四，结束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系统性压迫，包括维吾尔族和藏族。不过中环集团执行长孙坚认为，从使领馆接受新的十年签证申请并征求申请者同意注销旧的十年签证来看，其中就似乎证明了十年签证还有希望去恢复返的。张道梅认为，转机可能是在中国农历新年之后，现在联航和各航都在恢复航班，各航在春节之后1月25号开通纽约至北京的航班，联航好像在3月说所有的航班都在慢慢地申请恢复航线，如果这样恢复的话，十年签证一定要恢复的，如果不是那么多航班出来没人坐啊。张东梅建议，不急着回去中国的华人不要轻易放弃原有的十年签证，一个国家应该恪守承诺。在请愿书上签名留言的美国麻州波士顿的邓容写到，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该言而有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山东雷丁汽车创办人李国恩近日实名举报，指控违反市昌乐园的县委一把手霸权，逼令企业虚报产值去博取政绩，引发了舆论哗然。有观察人士认为，中国官方的数据造假不足为奇，但今次的指控如果属实的话，等于揭露了中共官商勾结、灌水经济、以博政绩或者是美化账目、诈骗贷款的套路。而雷丁汽车的兴衰亦见证了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激烈竞争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山东雷丁汽车创始人李国恩近日透过视频入举报信，指控该省潍坊市昌乐县现任县委书记王骁逼迫雷丁虚报去年三至十二月的工业以及销售产值，以达到他个人的政治业绩。
我公司从三月份到十二月份十个月实际营业额为20.5亿元，王骁让我们虚报到67.28亿元。
李国恩1月14号透过视频表示，他的公司从3月份到12月份10个月实际营业额为 20.5 亿元人民币，王骁令到他是虚报到 67.28 亿元人民币，多虚报了近50亿元人民币。他是请求上级有关部门对王骁进行调查处理，还昌乐一个正常的营商环境。他说因为虚报营业额是属犯法行为，雷丁去年前两个月并未有配合，但是在王骁逼迫之下他不得不屈从，而且王骁持续地报复对雷丁断货，导致了企业破产倒闭。李国恩的举报信还指出，雷丁今年原意是获得外部资金32亿元人民币的融资，但是昌乐县政府一直不愿意为雷丁提供抵押物的续贷支持，极大影响了投资机构的信心，迫使到融资的资金未有按照约定如期到位，亦都导致了雷丁现时是处于停工停产的困境。针对举报，潍坊市人民政府随即是发布消息表示，山东省已经成立联合调查组进驻昌乐县调查核实，不过调查五日来还未发布任何调查的结果。美国之音致电雷丁汽车招商亦是服务等热线，但是线路都是表示受话方是无权接听，似乎已经遭到停话。美国之音亦都另外在李国恩个人的微博账号留言，但是未有获得回复。一位位于河南因为议题敏感不愿意透露全名的王姓经销商对美国之音表示，雷丁的财务困境恐怕要持续一年多，因为他的商铺在2021年底给予雷丁打过60多万元人民币的车款，但是雷丁一直是未有发车，亦都未有退款，双方后来虽然签了还款的协议，但是雷丁至今是一无钱，亦都未有履行。他说几个经销商都是告到过是昌乐县政府、潍坊市政府以及潍坊信访办的申诉过，但是官方亦都不理。他还说雷丁的新能源车不理是前期的低速车，
还是系近期嘅高速车都系卖得唔错，亦都因为经销商对雷丁有信心，先至会几十万上百万咁系给予雷丁打款。
我做雷丁很多年了嘛，以前它确实是一个在营销方面、产品推广方面，它的车确实是卖得。
王姓嘅经销商表示，佢做雷丁系好多年，以前佢确实系一个响营销方面、产品推广方面，佢嘅车确实系卖得系好好。全国400-500家嘅经销商，但系佢就系突然一间系缺货，一段货从2022年开始就系未有发过车。佢话经销商将持续讨债，唔能够系认赔，因为呢个都系佢哋嘅血汗钱。雷丁传出配合地方官员提报虚报营收数据，以灌水地方经济嘅成长。对此，芝加哥大学助理教授路易斯·马丁内斯是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他是感到不意外，因为中国造假的数据不只是这一桩。
It certainly doesn't come entirely as a surprise. We do know that the credibility.
马丁内斯表示完全不意外，我们知道中国诸多方面的数据可信度都是有问题，包括经济成长率以及其他的，譬如是污染等官方的数据。最近是睇人疑窦的仲有新冠疫情的死亡人数。
This is something that has been studied by academics, which is the fact that economic growth has been traditionally one of the...
马丁内斯表示，学术界已经研究并且论证过的事实是经济成长率经常是被作为是考核省市完成地方官员政绩的决策标准之一。所以呢啲嘅地方官员有好强嘅诱因嚟作因嘅系提升经济活动，或者系到个头嚟虚报经济表现。佢话基于中国嘅经济结构，地方政府握有系合法执照或者系招标发包等实权，所以只要官员一施压，企业或者系个人通讯好难唔屈服。马丁内斯去年底曾经发布一份报告话，从卫星图像显示的各国夜间灯光的光明度和它的经济活动是具有联动的正关联，也就是说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的国家，夜间照明灯是越亮，因为各国会建设更多的基础建设，包括路灯以及灯火通明的住宅大楼等等。基于此，他对比了全世界184个国家截至2013年前近20年间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以及是夜间亮度的卫星图资之后发现，相较于民主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威权国家，恐怕都是严重夸大了他们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值，而且是虚报的幅度达到近 35%。 他说他们发现景气低迷的时候，官员造假的经济数据以追求执政绩效的比率会更高。马丁内斯表示，他研究得到的另外一个结论就是，当经济表现相对不好的时候，官员虚报的经济数据的动机就越强，也就是说当真实的经济年增长率达到 10-15% 的时候，表现强劲的时候，数据灌水的动机就转弱，当是经济相对落后的时候，这样的虚报动机就是很强。虽然雷丁案是还有待调查才能够真相大白，但是马丁内斯说，如果李国恩的指控属实，将有助于进一步揭开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如何灌水的内情。他说学术界虽然知识中国的统计数据经常是有兜不拢的地方，但是他是对中国官方到底是如何灌水虚报的套路不甚了解。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刘孟俊是说，就他的了解，中国官方一向所谓的统计数据马杀鸡的手法，也就是基于不希望经济成长率过度波动的前提底下，地方政府通常会将偏高或者偏低的经济数据稍微调解一下，以呈现较为平稳的成长率，所以高报或者是低报的经济数据其实都可能会发生，以免国内生产总值的涨幅是忽高忽低。就雷丁案而言，他说除了 GDP 灌水，地方官员逼住是雷丁虚报营业额美化账目的另外一个动机，可能就是为了取得资金振兴地方经济，亦都有利于地方官员的升迁。
他们希望得到银行资金。如果表现得很差，你拿这种财报，你要跟银行怎么去借钱？所以可能是希望美化账面，让你能够获得借贷资金，获得借贷可能会让地方产业啊就不至于那么波动。中国向来是把地方经济的
刘曼俊对美国之音表示，佢哋希望得到银行嘅资金。如果表现得系好差，你攞呢种嘅财报，你要同银行点样去借钱呢？所以可能就系希望美化个账面，令到你雷丁能够获得借贷。資金或者是借貸的可能會令到地方產業的業績就是不至於那麼波動。中國向來都是將地方經濟的表現好與壞和地方首長的升遷是綁在一起。雷丁案的背後透露出各企業的警為私企雷丁提供抵押物擔保，而且雷丁2019年收購四川野馬汽車的時候亦都是由昌乐院提供13亿元人民币的担保，令到外界不解他的官商关系的纠葛。微博的一位大 V 博主明德先生就发文质疑，2019年昌乐院财政收入是 25.5 亿元人民币，他是全院财政收入的一半拿出来为一家私营企业提供担保，如果企业破产，是不是昌乐院所有的纳税人的钱就要拿出来为私人企业的经营管理行为埋单？这位大 V 博主仲批评话，这个不是市场经济。不过中华经济研究的刘孟俊表示，美国的研究发现，中国地方官员的职责接近是企业高管或者是行政总裁 CEO， 为追求地方经济成长，表现往往比企业更积极，不理是招商引资还是企业的资金管道，都是他们的重点工作。刘孟俊仲表示，中国在2030年的碳达峰、2060年的碳中和的两大目标之下，积极发展新能源车产业，因为这个产业属于绿色消费，又符合中国内循环的需求，而且具有供应链很长的优势，可以造福塑胶等石化产业、金属等钢铁产业，以及是电池等化学品业，因此将会是未来各省市地方的投资重点。山东号称是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兵家必争之地，因为根据山东商报的报道，山东新能源汽车相关的企业在2021年高达 2.2 万家，全国排行第二，仅次于广东的 2.6 万家。刘孟俊说，雷丁的营运竞争力似乎是颇强，又位于山东这个供应链完整的制造基地，后世应该是颇为看好。不过问题恐怕是出在他的转型失败，收购了四川野马这个毒苹果之后，可能无力处置概括承受来的不良资产，包括负债或者是劳动力等等，导致了出现营运困境以及资金断裂。成立在2008年的雷丁曾经是老骆头的低速电动车市场的龙头，曾经在2016至2018年连续三年是蝉联低速电动车的销量冠军，2018年的销售额是曾经一举是突破120亿元人民币。不过这种的售价只是在几万人民币，利润亦都薄的微型电动代步车因为工艺、品质以及安全的疑虑，2018年成为了监管单位清理整顿的对象，导致了销量是瞬间大跌。市场人士表示，亦都是在这个监管收紧的前提底下，雷丁从低速车开始转型高速新能源车的市场，并且是透过收购取得生产的资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今日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